蒋平探背等嘡嘡嘡嘡嘡拽出一对分水峨眉刺，奔这老太太就来了。这老太太转身就走，倒不是怕，回屋求家伙去了。一转身的功夫出来了，手里头使着一对冰铁棒槌，就是锤衣服那棒槌，不过它是铁的。这棒槌又长又粗，足见这老太太有力气。再看他拎着家伙出来，用棒槌一指，你个矬鬼哟，既然被你识破了，我也不能叫你走漏了风声，拿命来不？哒哒哒哒哒，把棒槌往一块一碰，蹦过来搂头就打。蒋平接驾相还，跟这老太太站在一处。等打上他一看，哟，我说这老太太手底下有两下子，这是上了岁数了，这要年轻的时候我还真打不过他呢。棒槌上挂定风声，仗着蒋平经验丰富，峨眉刺施展开是神出鬼没，十几个回合老太太有点盯不住了。正这时候从后院跑出个姑娘来，就见这个姑娘绢帕罩头，汗巾纱腰，手里边提着一把明晃晃柳叶尖刀。这姑娘一边外边跑，一边嘴里喊：“娘啊，不要担惊害怕，把这个矬鬼交给我。”说着话就到了眼前，歘就是一刀。娘儿两个跟蒋平打起来了。蒋平一边打着，一边偷眼观看，一瞅这姑娘长得可真好，不超过20岁呀、啊。哎呀，心里的思想，你说挺好个孩子，怎么当了女贼了呢？嗯，看来这个责任都在老人的身上啊。多么俊俏的姑娘啊，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。可是打着打着呢，蒋平不打了，他心里头一动，想把话说个清楚，打电步跳出圈外，等一等，把这娘儿俩吓了一跳啊！问你什么事儿啊？你个矬鬼！嗨，你管我矬还是高呢？我说老太太，咱们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我是过路的行人，你是开店的，你说讲本图利，何乐而不为？为什么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儿呢？你要这么做，你不缺德带冒烟吗？再者一说，要被官府知道，你还好得了吗？当然了，你这么大年纪了，挨刀不挨刀都是小事儿，你的姑娘岂不是可惜了呢？如花似玉个大孩子，难道说也叫他陪着你挨刀不成吗？今天我跟你说，你当我是一般的人吗？哎，我是开封府六品带刀御前的校尉翻江署蒋泽长，蒋平是也。哎，你说蒋平这一说呀，真就对了。老太太和这姑娘大吃了一惊，把家伙撂下。你是谁？翻江署蒋平。
哎呀，我那儿嘞。
管蒋平叫儿，四爷一听，呸！我倒了血霉了，我上哪儿找这么个娘去？这老太太是糊涂了是怎么？
但是一看，不，老太太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呀，哆嗦着就过来了。儿哎，你这不报名啊，娘还认不出是你来呢。
嗯，是，还是那模样，跟小时候差不多。蒋四爷一想，他那么大岁数了，找我的便宜就找便宜吧，但是我得弄清楚啊，怎么蹦出这么个娘来呢？哎，等等，我说你叫的倒挺亲热，从岁数上也差不多少，你谁你？咱得弄明白。
孩儿嘞，提我呀，大概你也有个耳闻，提起我的老头子。你太清楚了， 我那老头子江湖上给送个外号叫九头狮子干豹，有个老干头你还记得吗？哎，我就是他的老伴儿干妈妈。
你是谁？
干妈妈，我老头子叫干豹。
哎呦！
蒋平赶紧把峨眉刺扔到地下，过来跪下就叫娘。不但叫娘，蒋平也哭了。
书中代言，蒋平啊，可不是这个干豹的亲儿。
这里边有一段隐情，
要提起九头狮子干豹，在绿林也有一号啊。拿这老太太来说，干妈呢，
这一对夫妻闯荡江湖几十年，人缘也好，手底下也有两下子。
蒋平那会儿还小，生活无依无靠啊，在几岁上被九头狮子干豹把他收留了。蒋平的基本功就是干豹教的，这干妈妈还真就抱养过他。不过这都多少年以前的事了。后来呢，蒋平又拜了云南三老第三老闹海老龙神苗九锡，拜苗三爷为师，叫苗三爷把他引到云南昆明府，这才跟九头狮子干豹干妈妈分手。这一分手就几十年，日月无情催人老啊。后来蒋平听说九头狮子干豹得重病死了，也耳闻说呢，干娘不知道落到什么地方了，反正这人没死。逐渐逐渐的，这件事就淡薄了。尤其到了如今，蒋平根本把这事儿扔到九霄云外。可做梦没想到啊，世界上的事儿怎么那么巧呢？今儿个在娃娃谷相遇，这是自己的老干娘啊，没有人家老夫妻焉有自己呀、啊。因为年头多，所以他一点都看不出来了。今天一提往事，就像在眼前一样。蒋平一阵难过，这才叫娘。伙计一看自己人，把东西都放下了。干妈妈哭罢多时，止住悲声：“孩儿起来吧，哎，快点到屋里头吧。”到屋里头把这姑娘叫过来给介绍，说这就是你的老妹子，叫甘兰娘啊。一共你有四个妹子，那仨妹子早都出阁喽，都在南省呢，在我身边还就这么一个老丫头了。快过去叫哥哥。姑娘过来给蒋平叫哥哥。四爷一阵难过：“你叫什么名？”“ 哥哥，我叫甘兰娘。”“
哎，你都这么大了。”这回从摆酒宴，蒋平把酒杯端起来：“
娘啊，这里边还有药没？”“
放屁，都自己人了还能给你搁药吗？”“
哈哈，我是逗个笑。”
一边吃着，蒋平问往事。在酒席宴前，一阵喜一阵忧，说到高兴捧腹大笑，说到难过众人都哭。哎，把这个经过就说了。等这干妈妈和干兰娘就问蒋平：“怎么落到这儿？”蒋平把自个儿的身世也讲了一遍，说自己现在怎么当了官了，怎么奉了皇上的旨意到军州卧虎沟去找北侠欧阳春，误走娃娃谷，把这经过就说了。后来问他自个儿的干娘：“啊，您怎么干了这个？”老太太说：“怎么办呢？我现在要钱没钱，要事无事啊。自从你干爹死了以后，亲戚朋友也不靠前了，没有办法，我就把老本行捡起来了，就在这弄了块地皮，开了这么个贼店呢。孩儿哎，我呀可不是见着什么人都做这买卖，
要正人君子，白吃白喝，临走我宁愿送路费，得那歪毛淘气儿，我才收拾他。那娘，你怎么就看我像歪毛淘气儿？
孩子，实不相瞒，就你这副尊容啊，长得太惨了。我一瞅你猴头马相的，我就拿你当了歹人了。
蒋平也乐了。可说着说着呢，老太太又说话：“
我说平儿啊，我收养你一场啊，不为别的，我也不希望你供给我金子，供给我银子。我现在这么大岁数了，有今天没明天的了，我也算够本了。就是你这个妹子让我不放心呐。现而今身大袖长了。”你是不是当哥哥的给费费心？你看一看，你们开封府了，悬空岛了，你的周围了，有跟他年貌相当的，你给介绍个主啊！你这妹子要有了依靠，你就算对得起你死去的干爹了。
这个，娘啊，还真有这么一份，就在眼前。我这么一看，郎才女貌，不过呢，就这个辈儿有点不一样。但是话又说回来，这辈儿分在哪儿论？
哎，什么辈儿不辈儿的？又不是自己的亲戚，你说说是谁呀？
谁呀？现在新出世有一位小英雄，皇上给送个外号叫小义士，爱虎啊。听说过没？想当年聚禀珍珠闹龙关，出手马超贤，人人都知道这个小义士，他是北侠欧阳春的干儿子，东方侠贺妖狐智化的徒弟，我的侄儿，您看怎么样？
行啊，不行啊。
怎么？
人家那么高的门第，咱这丫头能配得上吗？
嗨，娘哎，有我一句话，我把那小虎叫到我眼前，我一提这个事儿，他不敢不听。
那凭这个事儿，你可得包下。
包下了，这事儿算定了。嗯，我现在还得去找他，等我到军州卧虎沟找着他，我一定叫他抽个空到娃娃五婆婆店来。您当面相一相，看看我说话有没有过的地方，哎，让我妹子也看看。你们要瞅着合适，咱这事算定下来了；要瞅着不合适，咱算吹，三后再找。
好了，其实不见面就冲你这一说呀，这个事也是八九不离十了。
说蒋平啊，还不知道爱武定了亲了，那边丁兆会给保了没了，是杀凤仙。他呢又给揽了一个，这叫误会。当然蒋平不知道啊，一家人高高兴兴，蒋平在这住了一夜，第二天这才告辞起身。安下干妈妈、干兰娘暂且不提，单标蒋平顺着这个超道翻山越岭，这才来到军州卧虎沟。当他一进了庄子，一看呢，街上没人，家家户户都关着门。后来他跟一个老头打听，老头告诉他打仗了，就在西庄子口，跟贺狼山的人玩命，年轻的人都去了。蒋平英怎么打仗呢？赶紧到了出事地点，正好遇上铁门金刚、沙龙、吐血、沙秋葵、沙凤仙是双战金面神，因此蒋四爷大喊一声，这才来到两军阵前。铁面金刚、沙龙一看蒋平来了，老弟老兄弟了，老头当然是高兴了。兄弟，你来的正好，
哥哥不必着急，我打听打听，我使大兵川那小子是谁？
他就是贺狼山的总侠大寨主金面神蓝晓。
是啊，交给我了。哎哎，我这 这俩丫头是谁？
这就是你侄女沙秋葵、沙凤仙。
让他们回来，让他们回来，
赶紧鸣金！锣声一响，沙秋葵、沙凤仙败回本队。他俩姑娘全都累坏了，沙凤仙嘘嘘带喘，沙秋葵也在那呼呼直喘粗气。沙龙给介绍，快过来，给你数数实礼。沙凤仙过来，规规矩矩行了礼了。到沙秋葵这儿，跟别人都不一样。他看看蒋平，才到他心口窝这这么高，跟小孩似的。沙秋葵把大嘴一乐，乐了。不是你这么点小个，像十二三似的，
胡说，在叔叔面前胡说八道，可能？
我都能把你抱起来，把沙龙气的。这是什么场合？你还开玩笑？老头子骂了他几句，沙秋葵这才失礼。
哎，你们妇女在后边放下宽心，不要拿这事儿当回事儿，把这些贼全交给我了，我是收庄带包圆。
蒋四爷说到这儿，这才来到两军阵。你看那蒋平啊，经验丰富，大江大浪渡过多少，拿这事儿当回事儿吗？别看蒋平的武艺不是十分那么精，但是什么人他都会过。四爷来到两军阵前，把峨眉寺双手一分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金殿神。
呆呆，我说大个子，你就是蓝小吗？
蓝小一看来小个，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，高大英雄机子，鬓插英雄胆，周身穿青遍体挂造，寸牌骨头钮，斜挎白布囊，蹲裆滚裤，穿着一双洒鞋，手里头拎着一对大冰川分水峨眉刺。往脸上这么一看，黑脸长得跟嘎塞的，两头尖，当间粗，深眼窝子，一对小黄眼珠，嘚嘚烂蹦，肉杆子眉毛，小鹰尖鼻子，薄嘴片，狗油胡十几根，朝上的也有朝下的。哎呀，金面神好像没乐出来，心说还有这么难看的人吗？啊，你是何人？
我呀，姓蒋啊，叫蒋四儿。蓝小啊，死到眼前尚且不知，我给你算了一卦，我你这小子不但是个债主，最近襄阳王赵觉还加封你什么陆军大元帅，让你兵发大宋，说什么把自己仁宗推倒了吗，还要封你侯爷王子，有没有这事儿？
金面神一听，这脑袋嗡的一声，心说这点秘密这矬把子怎么知道的？我说你到底是谁？
是谁呀？实不相瞒，刚才我逗玩笑话的，要问我家住在悬空岛卢家庄，现在在开封府校里当差，翻江署蒋平。
人的名树的影，就这一句话把金面神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这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往下退了四五步，甩脸往四外看看。他看什么？他一想，绝不能是一个翻江鼠来的，是不是五鼠弟兄都来了？他怕白玉堂啊。接着往两旁一瞅，没人，这还放点心。心里想，要就是你一个翻江鼠，我要打你还不费劲儿。咱们说实话，蒋平啊是嘴把式，真要动了真格的，他真不是金面神的对手。这蓝小年岁也好，家伙头也沉，又有把子力气， 蒋四爷哪顶得住呢？十几个照面，把他累的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流。四爷心里头着急，
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，这回算一完到底肉，
怎么办？大话说出去了，帮忙就得帮到底呀。
他娘的，这个小子怎么这么厉害？
蒋平正在着急的时候，不巧不成熟，忽听到身边背后有人喊了一声：“
四弟，不必着急，愚兄到我了。”
就这一嗓子，比水缸都粗着三圈，瓮声瓮气的。蒋四爷偷眼一看，哟，把他乐得直蹦。什么原因呢？来者非别，正是北侠欧阳春。只要欧阳春一露面，这个事儿就算结束。那不是替欧阳春吹呀、啊！不愧是武林的高手，伸手就能见分晓。欧阳春怎么来的呢？前文书咱们说了，他跟贺瑶、胡志化、二爷丁兆慧离开军州卧虎沟，赶奔襄阳，要探听探听襄阳王赵觉是不是真要造反。他们去了几天，结果这么一了解，真的确实赵觉要反。哥三个得知这个重要的情况，马上起身离开襄阳回卧虎沟，那个意思跟沙龙告辞，要赶奔开封府把这事儿报告包大人。哪知道回来哎，正赶上这个事儿，这就叫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啊。三位侠客到了庄村里边一打听，说村子口正开仗，问谁跟谁打，说贺狼山的金面神蓝晓要攻打军州卧虎沟。北侠把这个底摸清了，恐怕老哥哥沙龙盯不住，所以脚下加紧，眨眼就到了。一看呢，不是沙龙神手，蒋平在这儿。因此欧阳春大喝一声，这才来到两军阵前。蒋平虚晃一招跳出圈外，来到欧阳春面前赶紧施礼：“
老哥哥一向可好，小弟有礼了。”